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圣啊，圣人的圣，这个圣是怎么立的呢？啊，这个圣朝有一位在家大德说，什么叫圣？圣人的圣，就是说这个禁忌，就是说这个禁忌为寂灭，那就是说寂灭，就是我们像念佛一样，寂灭为这个至诚。而什么叫诚心呢？啊，圣人一个诚叫做真诚，真跟真相应，就是一心去寂灭了。净灭，净是清净的净啊，寂是寂灭的寂，禁忌啊，禁忌之体是为真诚之下。就是说什么叫真诚呢？啊，就是说这个圣人他进入到一种清净寂灭之下是为圣啊。而说这个佛光，这个佛光同尘是为通相啊。他说就通达的通啊。那什么叫通达呢？就是说这个火气的火，光是光明的光，和光同尘，和光同尘就是心跟，就像我们念阿弥陀佛这个符号可以跟一切法相通啊，色声香味触法跟这些尘都是通的，能够啊，这叫做通相啊，神通的通叫通相啊。这个妙运立物而无形，就是说它这个就像山河大地一样，就是虚空啊啊，可以容万物，大地可以包有一切种子啊，说阳光可以这个沐浴一切啊万事万物，他说就像这个立物啊，能立万物啊，是为呢作用就是说圣人他是啊寂灭，我们讲叫寂灭自体，佛光就是佛光同尘之相，然后呢这个立物无形，无形就是没有我，无形就是说虽然能立万事万物，但是呢他看不到一个形，就是没有形状，就是虚空哪有形状呢啊，大地或者是说阳光啊，它是没有形状，但是可以利用万物，这个就是啊，这个圣人这个体相。那我们凡夫呢，就不是这样的。我们凡夫啊，这个一生下来不能够，就是说，这样的孩子，就是说一生下来啊，就会万象纷纷，就是说这个对立性比较强嘛，不能够寂灭，因为不能寂灭，就不能自成，不能自成。就不能真诚了，没有真诚就不会有一心了啊，他就不能进入圣境了。所以呢我们一生下来啊，我们讲不好听的叫害虫之马，就是说会到任何一个地方会把它搞乱。就是说人呢，人有两种人，一种是呢这个开窍之人，就是开窍之人，一种呢是不开窍之人。那什么叫开窍之人呢？就是说开窍的人是什么样子的呢？我打个比例来讲，就是说不开窍的人遇到任何一个境界，他会呢喧哗，会告诉他这个地方好啊快来呀，那个地方好快来呀啊，会呢喜欢名利的人快来呀，这个地方有钱赚啊啊，有利的人这个地方有利益啊啊，那么说到西藏去，到了环境非常好，哎呀这个地方好美呀，这就是不开窍的人。那说开窍的人是什么样子的呢？开窍的人往往是这个佛光同尘的状态啊。后来呢，就是说比例来讲吧，我们到西藏去，西藏它那一块地的话是登天是没有人，寂灭像死一个非常非常接近的。他说你开窍的人到了一个地方立即就把自己融化了 啊，不会呢喧哗，不会喧哗，告诉这个西藏好啊，西藏好啊，不会这样喧哗。他在那个地方就没有了，就融化了。有人说啊，打个比到无量寿者，你是不是个开窍的人呢？啊，没有开窍的人呢，说啊，无量寿者好啊，你们快来呀，到处叫，到处叫人来。而开了窍的人会什么样呢？一到无量寿寺来，他的眼睛看到声音，耳朵听到声音，鼻子闻到味道，他自己跟无量寿寺就融化了，就没有我了，云消云散，就自己的身体啊跟万物同尘了，然后就融化掉了，这就没有了，知道吗？所以自己的身体呢慢慢就像烟一样散掉，没有生也没有死，对吧？所以呢这个开了窍的人会遇到法就融化了啊，就是说，就是这是一种世间人对于这种境界。何况我们学佛的人呢？我们学佛的人就是互相叫，就是说你没开窍的人呢，一个地方好就拿一大半人来，啊，一个地方坏的拿一半人来诽谤，一个好的人拿一半人来执着。所以我们老是把很多人拉在一起，那一定不是圣人之下，因为圣人都是跟万物同体的。啊，所以呢，以后到西藏去看到，这个雪山呐、啊，看到那个地狱啊，你到那个地方，一种静气啊，通过你的眼耳鼻舌身意，你立即就没有了，你就化掉了，你跟万物同尘了。说这个呢，就是寂灭了，你就是跟万物成为一体了，你就没有了，这个才是啊圣境啊，圣境是非常寂灭的，不会跟人家喧哗的。凡人跟喧哗相应的都是反复，知道吗？所以开了窍，开不就说你不要在外面去炫耀某一段好，某一段不好，你都是没有开窍的人才会这样的。这个法师好啊，这个然后告诉任何人，这都是没有开窍的。开窍的人看到法师好的时候，自己就没有了，跟法师就同为一体了，就没有不去叫人的。知道吗？所以圣人都住在深山老林里面，你看阿弥陀佛立屋而不惧，他就说你大家看到阿弥陀佛吗？一切处都是阿弥陀佛，但是呢阿弥陀无形，无形立屋而无形，就是圣像，知道吗？他这个像他这个和气的和光，和光同尘，它是一体的，知道吗？他说他是寂灭的，这个就是圣人相。如果你要修行跟这个要相应啊，这样的呢才是跟这个圣相应。你说我不修圣，那就无数说。如果你要是想修圣，你就应该认识到这个道理啊。那说我们念佛的人啊，世间人呢往往是什么样的呢？啊，一生下来就堕落。什么堕落呢？眼睛看喜欢看相，耳朵喜欢听声音，鼻子喜欢味道。但是人在七岁以前，孩子呢往往看到很多东西他都会很远离，见着人病了，小孩子看着灯光，他是完全看过去的。他说完全看过去他是没有我的。小孩子看光的时候啊，他整个光在他心中，他没有任何的想法。但是呢大人就不一样了，大人分别妄想烦恼很重，他用贪嗔痴就出来，就变成强烈的对立。所以他看了光好看，他就会叫很多人来看。小孩子没有，小孩子一生下来，孩子来看着光就看着，把他拉过去，他又回来看，他一直盯着，他还要他，是吧？所以像这样的修行就比较快。但是呢，长大以后呢，污垢远浊了以后的话，心就对立了，就变成慢慢的就变成反复了。那我们呢，眼睛喜欢看色，耳朵喜欢听声音，鼻子喜欢味道，所以眼耳鼻舌身给色声香味触法，喜欢贪着于感官的享受。我喜欢也往往以我喜欢，然后我认为怎么样的，它不是瞬间的事情，就是瞬间的事情修行比较好，瞬间它不需要，就是说我认为我观察我怎么样了，就说真正修行，要是如果你是开窍的人，不需要去讲理人了。就是你看到大海的时候，大海就是你，知道吗？还要讲什么道理，还要讲什么文化，还要讲很多什么，不需要讲了，知道吗？就说你看到爸爸自然流泪，扑进爸爸的怀抱，还有什么想法呢？还考虑到好看了，走路有威仪啊，还要顾面子吧？你就扑向母亲、父母怀抱了嘛，是不是？它是一种这个。火光同尘的一种境界，它自然而然是，这是一种这个开了窍的人，开了智慧的人自然而然的一种表现， 是啊，就是说看到恶人就哭，看到善人就笑，这种笑跟哭是不是由我们来控制的，而是这样的一控制了，就变成我像人像众生像受者像了，它是一种自然的，知道是一种自然的。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要修自然，不要修那些固执啊，表现出来的或者说计划出来的东西。你天天在房间的计划那都是假的，知道吧？你计划的再漂亮，你在把部落里面的经典拿出来，背着有背，身着有身，看着有汗，记着有记，我告诉你们都是在计划，都是没有修行。其实啊，我这样讲的时候心中突然明达啊，原来学佛啊不是在刻文字，也不是在计划，我一直这样搞，听师父这样说我忽然大悟啊，我了解了，哦，我现在再也不叫人家到无量寿寺了，我要跟无量寿寺，不是无量寿寺好吗？应该把我同化，我要是开了七窍我也跟他融为一体。我不是觉得，我现在就知道了，楼上的美是应该美在心中，我知道西藏之美要美在心中，不要美在表面。所以但是我们反复都是表面上，只要是表面都喜欢喧哗，仅仅记住，只要是喧哗的人一定不是什么修行的人。所以圣要认识的，所以我们要讲的什么东西，就是我们要一个呢，不能够贪着于这个感官的享受和心理的感觉，只要你心里面的感觉是错的，就是你更是要对你，然后你幻想出来的这种感觉，这种感觉是假的，因为你看到虚空猛然的就会到这个道理，这个道理是真的，就是说你必须要接受这个山河大地，必须接受你这个身体，因为这个东西在我们身上往往变成负担，知道吗？俗人是负担，名啊利啊色都是负担，大家都知道我要想讲什么，我要想讲什么，就是抛除你自己的感官享受，抛除你心里的感觉，你要接受南无阿弥陀佛，要念南无阿弥陀佛，你要付出这个心态，因为我们不愿意接受它，知道吗？不愿意接受它，你就轮不到境界中处，必须要接受，虚空要接受，大地要接受，人人物物是是非非都要接受，融到心中变成你的境界，这个就是。但是我们100个人的99个人都不愿意接受，所以你修行念佛或者一谈感想问师父法，都是想找一个感受出来，他就感受了，所以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不想念了，喜欢清净啊。坐在那个地方叫你念几声佛号都念不下去，还接触山河大地吗？是吧？你要接着儿子生子吗？是是非非，好好好坏，这些东西在你心中都变成境界了，但是必须接受。所以人都不愿意接受他的时候呢，你的心就变成对立。那为什么不愿意接受呢？我们非常喜欢接受你的感官享受，喜欢接受你自己的感觉，你的念头的感觉，所以修行修了几十年都没有得到效果，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喜欢喧哗，喜欢喧哗，喧哗不一定你口上说，你嘴巴不喧哗，虽然不跟人家讲，也不去耗药，但是你心里有喧哗，心里喧哗，好舒服啊，眼睛看到好舒服啊，耳朵听到好舒服啊，其实你心里面喧哗，人家不知道你在喧哗，只是你隐藏的比较深，我不知道而已。但是有一些喧哗的人在外在喧哗，一看就看出来了，啊，快来呀快来呀，真的是，我们一看你看看也在外面，而心里面喧哗或什么，你心里感官享受念佛清净啊，这个清净啊不清净啊，觉得每天在搞喧哗，你心里搞得不亦乐乎，外面比较安静，外面好静啊，觉得你好有修行啊，其实心里面比谁都闹，比谁都吵，你心里面比谁都喧哗，其实你心里喧哗我看不到，你喧哗出来我还可以看得到，我还指点一下，如果你心里面的喧哗我看不到，你隐藏在那个地方，谁来浇花你？所以把你自己要表现出来，表现出来，让我，所以我在讲法的时候要用心来会啊，用心来会，你才能感觉到。要讲过这目的呢，就要讲后面这个走势啊。他说这个我们要干什么呢？就是说啊，因为后面这位大德呢，这个叫慧苦大师，我们上次还没讲完，是吧？慧苦大师是因为他啊，这个天台宝经禅师是他的师父。 就劝慧果大师啊，你要到南方去接触啊，接触达摩大师。达摩大师现在正在面壁啊，面壁。他说这个慧果大师就是神仙神啊啊，慧果大师，他也叫神光大师。后来这个到了达摩顿啊，见达摩大师，达摩大师根本就不理睬他啊，不理睬他，他坐一坐就坐九年，是吧？我们讲很多人坐了九年，所以这个在这个历史上他是有争论的啊，是不是坐着不能不吃不喝九年？其实也不是这样的，就像我们一个长盒子在山里面。他这个面壁不是身体在面壁，其实心在面壁，知道吗？他吃饭、穿衣、睡觉都在面壁，一个人在一个念头上不动就是面壁。就是说，我们禅宗大德这个达摩大师，包括我们这个来果禅师，他这个心不动，他搬凳子啊、搬椅子啊，或者在生活中做什么，他心是不动的，心不动，这个叫做面壁。心动就不叫面壁，所以他那个面壁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心不动。他说安住在法上啊，他说这个他吃饭还是吃饭啊，睡觉还是睡觉，走路还是走路，没在山上逛一逛啦、啊，走一走啦、啊，转一转啦、啊，行行禅啦、啊，然后他还会练筋骨，活动身体呀、啊，他都会活动的啊，并不是我们想坐着不动，然后。九年都不动，然后一个影子照在墙上，这个是后来人因为不知道道理就讲了一个像出来了，然后把这个像拼命的夸张夸张，就达摩大师就面壁了九年。就像我们慧远大师啊，这个不入师地啊，这个三十年，其实他周围见了很多师呢，包括无量寿师也是他见的，他怎么会不离开东林寺呢？他是心没有离开过那个地方，心不入书地啊，他是不入书家，就是不进家门，就是不能在家里面，一脚卡进门都有还俗一次。他是啊，不就他虽然如果按照俗来讲的话，不住书地来讲的话，他念一念，他念父母啊，是吧？他念母亲啊，他把母亲接到东林寺来，他不入书地，他叫别人家去。叫别人家去的话也是等于是自己出啊，所以呢这个呢他的心不是属地，知道吧？对，不是向上。所以慧果大师呢这个非常，因为求法故嘛，因为他从这个他是20年学教，8年做禅，他说一直没有解开心中的谜，所以见到达摩大师呢他知道达摩大师是位印度过来的出家人嘛，他对他非常恭敬。这里面因为我们要讲的是真师嘛，慧果大师对于大师这个不理他，反而更深恭敬心啊，虔诚恭敬心。他说他不断的用古德违法晚出的这种精神来鼓励自己啊，说啊谢人求道，就像释迦牟尼为求道的时候，大家都知道释迦牟尼佛舍身为虎，是吧？然后舍身为求依法了，把自己的生命给舍掉，这个在经典上都非常非常的多。这个释迦牟尼佛有一次为了求依法，那一个有一个夜叉，是吧，在外面走路走路的时候，他这个问呢、啊、他说他在唱歌啊，他说这个诸法无常是生灭法，是吧？诸法无常是生灭法，就在唱。哎，那个释迦牟尼佛正在修大仙啊，就是修行。一听到这话，马上就触动他的心。他这个哎，他感觉到这句话他平时没听说过的，并且呢，这个通达这个般若智慧的意思啊。因为他修行快要到那个时候啊，一听到这个机子马上就有灵感为了求法故，他要去问，他跑去哎，他说你刚才念的那个一句是后面应该还有一句，再念给我听。那个夜叉他说你要听没有关系啊，就是说我现在肚子饿了，我要吃饭，是吧？他说我现在可以搞给你吃啊，他说我专吃人血， 就是我要忍你血。那个释迦牟尼佛说，唯求依法故，他说我把血给你吃，你只要把那个鸡子血给我，我马上就把血给把自己身体这个掐断掐破，然后把血放出来给他喝。所以这时候那个夜叉就是说了那个后面一个偈子嘛，生灭灭义，寂灭为乐，就这么一句话。然后释迦牟尼佛就用身体献给这个夜叉，但是夜叉是来试探他的嘛，试探他就跳到空中去啊，这个献种种大神变，就是赞叹他的功德。也就是说这个我们修行呢，就是说在法上修行，如果真的有这种精神，就一定能够感应啊，佛菩萨啊，为你这个做示现。至于他为什么要这样，这要跟他说不可以吗？就是因为他要他有舍身的这种精神，是吧？所以呢，释迦牟尼佛舍身为虎，是吧？是这样的。常常说看到释迦牟尼佛无量劫都在舍去自己的生命为求依法，我今天又是什么人呢？怎么能为依法而退缩自己的生命？我认为达摩大师不理睬他就不开心呢？啊，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精神呢？就像一个啊，这个法师跑过来，师父我向你求法。我稍微的在杜林寺嘛，啊，在杜林寺啊，我就没理他嘛，他马上就生气，是吧？马上生气，转身就跑就走了。后来他对我很不满意，也就是说求法。在法上求的话，并不是要得到一个什么东西。如果你真的诚心修法的话，任何一个机子都可以令你开悟。就是说，法师要讲什么东西无关紧要。如果你诚心，就是说你要诚心讲听法，那个人在讲法的，在你耳朵里听到的是佛法，知道吗？就是说，那个人随便讲什么法就可以。你看我们这个大师本焕老和尚。本华老三在那个居士跑过来虔诚的，我跟他讲了很多，叫新因果啊，要放生啊，做善事，我跟他讲了十多年都没有用。他有一天碰到本华老三，本华老三跟他头摸一摸，然后说啊，回家去放生，回家去不要杀生，要吃素，要持五戒，回家去立即就改变。他说，所以他对大师的恭敬心，恭敬到一定的时候，就是随便讲一句法，他马上就会支持。所以恭敬心非常重要，知道吗？并不是讲一个某一个人讲某一个法比较很高贵的法。释迦牟尼佛讲十二因缘，同样我跟你讲十二因缘，某一个跟你讲十二因缘，你听我讲的十二因缘为什么样，别人讲十二因缘又是一样，知道？所以法得到的是从恭敬心中得来的，没有恭敬心根本就得不到，法讲的再多都没有用。所以我们必须要在法上在恭敬心上面去求。所以我们慧口大师啊，坐在那个地方啊，当时他跪在那个地方就不起来啊，一动不动了，一直到天亮啊，这样跪着，听说是跪了七天啊，跪了很长时间。他说这个达摩大师啊，看到了以后呢，就慢慢的回过头来啊，回过头来问你说。久立啊，他就是说他在里面坐着，他在外面就站在那个地方，站在那个地方。他说你在外面，他看到就达摩大师就问他，你在外面立了这么长时间，有什么事情求我啊？慧口大师呢就流着眼泪啊，很悲伤的回答说，我愿和尚慈悲开示这个广度重品开干诺门。那达摩大师呢？他说诸佛无上要到旷劫这个尽情呢，精进啊，勤快的修行，难行能行，难忍能忍。就是说人不能忍行人说不能行怎么能运这一点小德小智，运你这一点小德小智，轻心慢心，能够寓意真诚，就是能够得到真实的狂劳勤苦呢？就是说他就告诉我们，这些无上弥勒不是像你这样小心小德的人，就是轻慢怀疑心的人能够得到，这不是痴人说梦话吗？这样讲。所以走失这个过去的走失也这样，你看这个弥勒日巴大神，他的师父骂他的时候，他说 我当时爬从西山爬过印度的时候，九生一死到印度去求法，然后求了法以后回来，又爬过西山，然后九生一死回来。你今天在这个跪一跪，修了一点忍辱，然后我打一打你，骂一骂你，你以为你就能人活，就能够得到戒了，就能得到我这个法了吗？你知不知道我今天得到法，是九生一死的。所以弥勒日巴求法的时候呢，弥勒日巴真的打他一进来就用大便呢就扑向他的头，就是他还没开门的时候大便，就是说因为他的师父知道他过来了，他还没进门就用大便泼在他头上啊，一头粪水。然后呢第二次他的那个他有师母嘛，把他带到后面洗大粪，洗完以后休息好以后呢再要休息，后来第二天又来去请问，原来请问的时候刚刚一见面，他一脚踹着，就一脚一踹踹着一丈多远，然后全身皮都胀破了，然后吓得在外面不敢进来，然后他的那个师母又把他带后面去给他贴药膏啊，这个扎疮啊，这样的种种苦，这样的一些手。但是呢弥勒日巴没有一点点感觉到怒火，没有一点点对师父不恭敬心，没有一点点对师父有冤气，这轮修行呢，所以他是寄生成佛嘛，释迦牟尼。所以慧可大师当时他就想了半天他当时不知道讲了什么话，他自己就发这个自己把自己的那个戒刀啊，出家人有一个戒刀啊，过去出家人是有这个一个戒刀，然后自己要犯戒的时候就可以把自己给杀掉，就这样的，所以这个免得犯戒啊。就说宁可不自杀也不犯戒的这人，这过去没戒刀，所以呢他咔嚓一下把自己的那个手背一下子就砍断了，来求嘛来求法，以断背求法，这是我们这个佛教里面最有名的这个公案了。所以达摩大师看被这个慧可大师的这个虔诚心所感动，其实也不是感动了，就是说他就是法的机缘成熟了，因为这样的求法之心，那当然就是说是个法器嘛。我们慧能大师是吧，用狮头扎在自己腰上，聪明是吧，聪明，那聪明的时候身上都长出蛆出来，蛆出来，他身体太小，他身上有搞个那个狮头绑在身上好短地，聪明。所以达摩那个六祖大师本身就是有慧根之人，你看看那个五祖，一看到他这样的境界，其实在五祖脚下有很多的大善知识，他有跟他一起修行的有四百多人，但是呢他不可能编个没有这些慧根的人，但是呢他选择了慧能大师，是因为呢慧能大师能够舍出自己的生命舍生命来求法故，是吧？所以他说这样的人能够为这一点小事情可以舍出自己的生命，那说他要获得了法，他得了大法就足以传遍天下。所以六祖大师，有六祖大师这样的人才让佛法能传遍天下，一花开五叶传遍我们这个上河大地啊。其实现在佛法肯定是来自于六祖，以前都是一脉相传，一脉相传，就一达摩大师一走二走三走四走五走都是一脉相传，到了五走到了六走的时候一花开五叶，然后这个五叶偏整个的我们这个中国，乃至于现在全世界都是从六祖大师传遍的。所以六祖大师这个断背求五祖大不那个慧可大师的断背求法至于这个里面要讲的是，就是说慧可大师对于善知识不生怀疑，然后唯求法故可以断背这是求法故，这样对师父有点尊重讲真师嘛。所以这个后来达摩大师给他起名叫慧可这个慧可这个名字是达摩大师给他起的。慧可大师问禅师啦，诸佛法印可得闻佛他说就是 慧可大师问祖师啊，那个达摩大师说，诸佛法印非成人德。但是慧可大师听了以后呢，很满意，就是说不懂，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他就讲说，我心未宁，其事求安。就是说我的心呢、不宁静，我不懂，我又不懂你讲的意思，我心比较散乱，很烦躁，求师父给我安心。这些祖师就答说，你将心来，我与你安。就是说你把手伸出来，把心拿过来，我给你安好就是了。啊，这么简单的事情，我来与你安。哎，慧可大师就是，他就想了良久啊，迷信不可得，他说烦躁，哎，发现心不可得。这个话，心不可得，在《楞严经》里面其实讲得很清楚啊，心不可得。我们众生就以为自己有个心，不安的心，不可得。所以这句话大家都可以反问自己，反问自己：吃饭的时候、念佛的时候、走路的时候，你在念阿弥陀佛的时候，你要在念佛的那个心在哪里？是不可得啊，是以弯心诸法缘生。我常常讲，就是说念阿弥陀佛是阿弥陀名号缘起的，它实在是不是我在念。吃饭的时候是吃饭法力缘起，没有一个我在吃饭，所以商店啊、走路啊、那个家庭啊，这个都是没有我的。要找到没有我，就是没有心的意思，就是没有心。你烦躁一下，有一个我在呢。我在讲法的这个声音呢、我在讲呢、我这个念头是诸法缘起，它没有一个独立的我存在。你找到没有我的时候，你睡觉的时候没有我的时候，你发现你自己是不可得。不可得，法是缘起叫法空，人是我是缘起，我是空不可得就是空，就是说你了解不可得这个心叫什么叫觉性不可得的心叫觉性，叫佛性。佛性不是一个可得的东西叫佛性，不能说我有一个佛性在等待着，不能这样讲。你了解不可得的那个心叫佛性，叫它不可得。你就说我非要找一个东西可得，那是不可得的，不可得的叫觉性。像玄的原来是假的，这个叫假的，这个叫做觉性。就说你在我在讲法的时候发现呢，后面没一个人，没有一个觉性的东西叫不可得。有人非要找，就说哎，你知道不可得的那个东西在哪里啊？还是不可得。你非要找一个点，那是错误的。因为不可得的那个心叫做觉悟的心，知道不可得，就是说你不要找一个可得所以呢，佛性是离，佛性它就是一个离，它不是叫性德，就是说木性，这个桌子啊，桌子的木头可得吗？木头可得，木头是不可得的，因为木头叫性，叫木性，木性呢，木性在哪里呢？木性它是性，是离，它离只是木性而已，不能说有个木头在哪个地方，木头破到最后面，木头还是不可得，你非要说这个。不可得在哪里呢那木头在哪里呢？你说你把这个桌子搞成细摸摸，细摸摸还有长形短形呢，但是长形短形里面你说觉得小小的木头变成这么小了，我问你这么小的一个木头，这个木头在哪里呢？你把它再破到最后面，木头在哪里呢？还是找不到。这个叫做觉性，知道吧？所以你不能找有一个木头在哪里，知道吗？所以不可得，远远不可得。只要有可得，只要有住的地方，只要有相貌都是你就说这个不可得有这个相，有念，有这个住处，那都是万界。所以很多人要找这个东西他找不到了。就是说这个你看到那个禅师说鸭子飞走了，因为有个飞走了，有个来去。有个来去就有取舍，你有个心来，一个心去，这个叫心，知道吗？这个心不可得的，知道？不可得，哪有来去呢？哪有来去呢？因为鸭子走了，又有个心走了，一个心来了，这个心就是后面那个心。你认为它是存在了，就变成我知了。有一个我知，有独立的我，叫五蕴，就生五蕴了。一个鸭子飞走了，一个我在鸭子飞走了。这个叫呢，其实呢，鸭子飞走了的后面是没有我的，是没有我的。如果你有个我，一般人都有我，我们反复都有个我，以为有个我。 所以呢，你找到不可得的时候，一切物都没有，就是说你发现这个，哎，我心不可得，一切处都不可得，哎，你忽然你发现这个世界了根本没有我啊。所以二祖大师就这样悟到了，悟到了以后的话，即使跟达摩大师后面身边啊，身边一直还住了六年之久，有的说住了九年，继承了祖师的衣钵，成为二祖。那么说这个达摩大师圆寂以后的话，这个他呢，他活了107岁。有人说达摩大师被人家害死的，但是呢，史上记载并不是被人家害死的，只是有人害他，但是呢，并没有害死他，活了107岁。啊，那说这个慧口大师到了登位，因为他是当时达摩大师叫百位啊，后来百位灭了以后就登位和西位啊，在河北那一带。后来慧口大师到了河北叫叶都啊，叶都那个地方。那说那个地方呢，这个他因为他弘扬这个一乘法嘛，那说这个当时有一位大德叫做道很，他说有嫉妒心啊，嫉妒慧口大师啊，说指着慧口说是魔语，就是讲魔，他说慧口大师是魔。他说但是这位大师呢跟这个官员他有很大的关系啊，因为他嫉妒慧口大师呢肯定是不正的人的，不正的人他肯定是求名求利了，求名求利他就攀结于这个官员了，所以呢常常呢在官员面前说慧口的坏话，然后呢会有这个官司想加害于慧口大师。他说这个慧口大师当时在那个地方的时候，达摩大师呢这个给予这个慧口大师一部经典啊，当时跟慧口大师说，他说我观这个尊头啊，就是我们这个中国啊，与这个楞伽经相应。他就拿了一部楞伽经四传啊，这个可以依止这个楞伽经来度世。后来到了六祖大师的时候就是金刚经，在四祖的时候啊，就有这个就依止了很多的经典，像观经啊，四祖对观经是非常熟悉的，并且四祖大师在东林寺还住过，在这个大林寺还住过。然后他有一个机子啊，他有一个有一篇文章讲观无量寿经啊，讲得非常的透彻啊。那说当时这个，那说这个后来因为这个慧果大师在长征也刚刚开法嘛，就是很多学教的人包括这个菩提柳枝啊牵扯到菩提柳枝啊，讲的这个翻译的这个楞伽经啊。我说这个因为菩提柳枝被人家污蔑啊，污蔑为什么污蔑，因为楞伽经是禅宗里面一部宝典嘛，但是楞伽经呢又来自于菩提柳枝的翻译啊。这个二祖大师把法付给三祖的时候叫僧璨啊，他说在耶都的时候，这个在耶都的时候，因为好多人在诽谤他嘛，并且老是跟官员讲要害他，所以二祖呢没办法，就把法付给了三祖，以后的话自己就躲藏起来。他的躲藏跟我们躲藏不一样，他的躲藏在酒楼里面，在妓院里面，在这些这个我们认为是不好的地方，所以呢他就躲在那个地方啊，熟门就杀猪的那个地方啊，这个跟这个街上呢跟那些狮头就是那些流氓地痞们缠在一起啊，在那一应生常常在那里面说法，并且呢那里面酒楼里面啦，或者妓院里面啦，或者是杀猪的地方啊，或者是街头上那些这些烂土嘛，后来皈依了这个慧口大师，所以度化了很多的人，并且呢 他这里面游荡了34年，不是一天两天了，就是说他，也就是说他40多岁才亲近达摩大师，到了三十多年以后的话，慧果大师应该是七八十岁了，因为他后来100多岁嘛。又问二祖，他说这个问二祖，他到师在。师是道人，你是开悟的人，是道人，你怎么不重视出家人的戒律，到这些不干净的地方去呢？二祖大师说：“我自调心，何关于事？然后我在这个地方调自己的心，跟你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六祖大师也是，六祖大师在大家都知道，在猎人堆里面住了145年，也是为了躲难的。所以陈一走，达摩大师也是被人家这个怎么样子的，所以二走三走四走一直到五走到了六走，一直被人家迫害，一直被人家诽谤，一直被人家嫉妒这个因为他那个都知道达摩大师这个法传到中国来，一走二走三走这样下来，大家都想夺他的祖师，都想传他的这个法，但是呢都想多来用官府的方法，既然说现在的很多都是你像说这个密宗里面的传承往往都是依官府而立的，就是说一般是要密宗里面他必须要拿马出千竞品但是呢往往都是依照政府里面给他定好了，就像社会上我们当那个政协委员一样，就是政协委员哪个当政协主席，哪个当政协副主席，早就把他抽签好了，然后举手表决是做仪式而已，其实人家早就把你准备好了。所以禅宗里面还好，但是到了这个时代的话也会有很多假的，你比方到六祖大师以后的话，我们到现在很多的传法者都是有人际关系就是说我认识你啊，我跟你好了，给你传一个法都是好，比如说有道的人反而没有人给他传法，但是有道没有道的人呢反而讲关系啊就有法，所以我法院我不再去解法了，就是说因为我觉得这样的以人际关系来得到的法我觉得没有任何意思所以过去当犯账都是要开悟的，现在犯账就要经过政府批是吧，政府批，那么说这个呢就是就跟这政治上面扯上关系，所以我不会再当犯账，就说你叫我去有人师父啊，这个庙已经做圆满了应该可以当犯账，所以我不会再当犯账，因为这个犯账它就是政府任命的说跟他们挂钩，就跟这个本来的这个犯障没有关系，犯障它是要开悟的是大德要跟法相应的所以他一天天的有一位叫辩和法师他也在这个河北那一带，他说他在讲涅槃经，专程讲涅槃经，他的徒弟呢听了慧果大师所讲的顿悟法门以后渐渐就离开了这个辩和法师，然后就跟着慧果来学禅法祖师禅。那个时候就祖师禅其实那个时候叫在达摩大师所上的时候还没有像什么念佛是谁这个为生我之前我是水的这种观点是没有的，就是面壁，其实面壁就是我们的原始佛教就是它就是一个灭照，大家都知道灭照场，灭照场跟我们念佛场是差不多的，知道？因为念阿弥陀佛，慢慢的照着这个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什么叫灭照？知道吗？灭照自己心不可得，就是念阿弥陀佛，发现后面不可得的这个题就可以了，然后照着自己诸法空相，回到实相，照着他的实相不可得。所以我们念阿弥陀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大悲，就是南无阿弥陀佛，后面没有念的人阿弥陀佛变成无量光，光是空性的因为众生有，寿命是空性的因为众生有， 大悲是空性的，因为众生有，因为有只有无量光无量寿大悲。如果你没有了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就变成空，叫法空。你的这个我不可得叫性空，性空是佛性，法空是法性，法空性空二元断尽的话，那就是佛了。所以念念南无阿弥陀，念念南无阿弥陀，它灭照着，这个就是禅这里灭照场非常非常的相应啊。我灭照场呢，跟原始的这个如来场它是相应的。为什么？什么叫如来场呢？如来场就是释迦牟尼将无常就观无常就可以，因为前面讲的就是说观法无常、生无常、念无常，是吧？观缘起就观法缘起、生缘起、念缘起，是吧？观息，这个都是如来场。如来场什么叫场呢？场者心也，心性为场，知道？什么叫定者？定者景也。就是定就是境界的意思，就说这个境界是定，就是你的心的定力所指。如果你没有定，你就会堕下去了。比方你的贪心，有定境胜功德嘛，定境胜福报嘛，禅心胜慧嘛，有禅胜慧，有定胜佛，叫福慧双修，知道吗？如果你有得到禅，就得到慧了，得到定就得到佛了，这叫福慧双修，知道吗？所以呢，有常无定，有常无定就会，我们有福报。所以呢，如果你没有定，那你就贪心就会危险。如果你又没有会，又没有定，那会什么样呢？没有定，你的世界就会散掉，你的福报就会散掉。比例来讲很有钱，但是你没有定的时候，你的福报会散掉，散掉你的钱慢慢就变成没钱了。你的身体非常健康，是因为有福报，有定力。在那个地方，如果定没有了，你的身体就会散，就散了就会生病，生病就像烟一样，就像云彩，那积起来可以下雨，是吧？但是呢，这个风来了，把你云吹散了，哎，吹散了就不能下雨了。所以到接近雨的时候、云的时候就会下雨，是吧？所以我们这个念头啊，到了基准的时候，它就会福报出来。那说你比你来，你的贪心，如果你没有福报，你的贪心。你的心念头啊，可以直接进入到地狱境界。你要说，这个提婆大多，提婆大多直接下地狱，是吧？大力裂开，直接下地狱。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恶业太重，当下恶业就会现前。有人说，走在路上被火车撞死了，啊，或者说无缘无故的被人家杀死了，或者两三相撞吓死了。这个都是因为福报没有了，你做恶业太重了，你不知道哪个地方做了一个三心出德的事情，因为这个德或者被雷劈死了，这个就是福报现行的这个福报没有了，是吧？所以呢，我们一定要相信，你的定力完全散掉的时候，你的限量上，不要到时候啊，限量上就会有地狱的出现，一定会出现。出现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就是说我走在路上，有人说走在路上，我这么年轻怎么会死呢？结果呢，走在路上一块石头从天上掉下来把他打死了，是吧？你就不知道为什么。所以呢，就人类没有定力，福报就一定会散掉，限量上一定会让你散掉的。所以你现前的福报跟定有关系。所以呢，我们修无常啦，修缘起的会增加慧，增加慧就空无我嘛，法无我，无常不执着的话就法无我，对法上没有我，对心上无我的话就负责二月叫福慧双修了，有常有定叫禅定。所以呢，过去的如来常产生灭照常，灭照常产生走失常，走失常就是念佛是谁，未生我之前我是谁，就是我等念之前那个我是谁，他的那个常，那个呢就是因为其实如来常灭照常更加方便，更加方便。如果你要稍微，因为你不愿意修法嘛，关照就是说求名啊、求利嘛，莫你的心非常非常的乱。那么说在这个的只好呢问，反问我是谁，证明多利的我是谁，吃饭穿衣的我是谁。你一问的时候，一下就问到根本，问到根本的时候，可以触动我们的一念之间的顿悟。那是说，但是我们呢，其实有时候。如果你比较很闲的话，现在中国人这么多，有饭吃有衣服穿，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可以修一下如来禅或灭照禅，或者是就像我们念佛禅啊。刚才一个居士在问我，他说我烦恼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办啊，念佛也会烦恼啊，怎么办啊？那就观无常啦，观缘起啦，能够观缘 光缘起的时候能达到星空啊，达到星空也达到法空，那星空法空就是如来场啊，这个是法的相应，不能说这是小乘啊，啊，他修到一定的修到极的时候，一定会相应。所以这位大师呢，这个听人家谣言啊、这个听这个一个宰相呢、啊，就是说听到这位法师啊、说啊、说他是后言妖言惑众，所以这位当官的呢，就听信了辩和法师的谗言，对慧可大师啊、加以非法的迫害，但是慧可大师呢啊、这个毅然驯兽，毫无冤色，一点冤，这样开悟的人怎么会有冤色呢？就是开悟的人，就像昨天讲的，就是说那些开悟的大德在牢房里面住，在寺庙里住，对他来说都是一样的啊，没有任何好坏善恶之分。所以就是说慧可大师活了107岁啊，他在隋文帝开皇13年，也就在隋文帝，他不是唐朝的，是隋文帝年代的啊。所以这个后面呢讲了很多这个开示啊，不行，明天再把这些开示跟大家谈一下，因为他讲了好多的开示，我们应该去体会一下。南无阿弥陀佛。